元帅徐达率领着八彪五虎，十黑十六红，满营众将二三百员，点精兵五万，在两军阵列阵，排兵在紫金山下。这是义军打襄阳起义以后第一个大硬仗，不管当将官的还是当兵的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是精神百倍。西吴先王也参加了，在袖金黄伞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，在对面就是南京头一道门户江东桥。这江东桥离着南京内城12里，下面是浩瀚的长江，波涛滚滚。就见对面早就做了准备了，金陵侯赤府燕寿率北蒙精兵10万在江东桥列阵。再一看，刀枪蔽日，旌旗飘摆，两方面鼓声大作，牛角瘪的号是惊天动地。双方面没打以前先鼓士气，谁的劲儿足谁都能占上风。鼓响三通之后，牛角瘪的号也不响了。再看元帅徐达把令字旗摇三摇晃三晃，马步三兵呼啦朝雁别翅拍开。徐元帅往前提马，众将保护亚在众星捧月一般来在两军阵前。吁！徐达立马横刀讨敌马阵，用宝刀一指，对面可是金陵侯赤府燕寿。咱们再说金陵侯，这个家伙是元顺帝的亲妹夫，岁数并不大，今年37岁，正是血气方刚。一个呢他是皇亲国戚，另外这家伙真有能力，胯下宝马闪电秋龙驹，掌中一条宝棍虎尾三节棍。据说这个人还练过13太保的横料。什么叫13太保的横料？据传说，如果用上气功，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枪扎上一个白点儿，什么油锤灌顶、铁尺排肋、莲花笔灌裆，哎，会这种硬功。当然这是一种传说，别人没看见。金陵侯两背一晃千斤之力，不愧是一员虎将。另外这个人能文能武，排兵布阵样样精通，所以元顺帝才让他在南京坐镇，真是海外天子第二号的皇上。在朱元璋起义之后，攻关破寨，仗仗都打胜仗，援兵是节节败退。这赤府燕寿在南京就不服气儿，没事把他气的，心说怎么回事呢？朱元璋充其量不过是个卖酸梅的掌柜的，刘伯温那是打板算卦的，胡大海是贩卖私牛的。你说就这帮杂不凑一些乌合之众，怎么能胜得了官兵呢？可也罢了，怪我们这些守城的大将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，要遇上我赤府燕寿，朱元璋也没有今天。他有心领兵带队亲自出征，又一想不行，南京是重镇，不能轻易离开，一旦有个闪错对不起皇上，所以他等啊等啊，没想到今天朱元璋的军队打到南京来， 是正中下怀。昨夜晚间金陵侯就召开紧急会议，他那些亲手足弟兄赤府彦登、赤府彦达、赤府彦凯都参加了，另外南京所有的猛将18名也参加了。金陵侯刻破中指对天宣誓，人在南京就在，一定要一鼓作气大败朱元璋，把丢去的实地全都收复。手下的众将也破血起事，在南京这块的援兵也是士气高昂啊，就等着决战。今天他们饱餐战饭之后，知道朱元璋要亮队，人家事先把军队先发出来了，守住江东桥。金陵侯赤福彦寿亲统3军来到两军阵前，再看他满身披挂，手中擎着5尾3节棍。等徐达一过来，他就认出来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咬碎钢牙。如等徐达一说话，金陵侯把3节棍一晃，哗的那那徐达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这叫飞蛾奔火，自来送死。有道是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逃。徐达，你个匹夫，想当初天子对你不薄啊，加封你兵部4郎之职，大权在握，紫袍金带，位极人臣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到了后来，你看着各地的叛军太多了，这朱元璋又了不得了，你就保着朱元璋。说你这种人绞死两只船，称的什么忠臣，纯粹是势力的小人嘛，你还有脸在本侯爷面前说长论短吗？今天我替天子除掉叛逆，而拿命来。哗楞一晃3节棍马往前提，是搂头便砸。元帅徐达并不还手，把马一带，唰，把这一棍躲开了。一不着急，二不上火呀，金陵侯，哈哈哈哈，且慢动手，听徐某一言。赤福彦寿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你认为你说的对，我认为我做的对。朱元璋有什么不好？那是当世的豪杰，为民请命，替老百姓做主，我看这个人光明磊落，值得一保。像元顺帝重用奸臣，不听忠谏，这种人早晚是长久不了啊。赤福彦寿，你与别人不同，你放眼往四外看看，如果元顺帝是个明君，为什么逼反了18路反王、64路烟尘，各地的英雄好汉纷纷揭竿而起？好，为什么老百姓反对他？自然就是不好了啊。我跟你说多了没用，现在咱是各保其主。赤福彦寿，我徐达不是威吓你，你来看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南京已经成了孤城一座了。你赤福彦寿手大，能捂过天来吗？你觉着兵精粮足，使者不堪一击呀、啊、本元帅恼一恼，一声令下，把南京踏为齑粉。金陵侯气的是哇哇暴叫，又一棍搂头打来。徐达一看这人劝不了，拨马回归本队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各位将军待待，哪位将军领令出战？言还未尽，大将常遇春当先出马。再看常遇春双脚点蹬，千里一丈青，宗伟烂战， 两员大将的一见面，相棍相碰，把金陵侯震得在马上摘了两摘，晃了两晃。六爷的马也蹦起多高了，常遇春自觉着两臂发麻，晃大铁枪把四江带住，两人互相心里的喝彩，都觉着不含糊。这阵金陵侯赤腹燕瘦，抬头一看，嚯，在对面来了一员大将，身高过丈，天王盔太岁甲，乌骓马大铁枪，真不亚如金甲的天神相似。看罢多时他不认识，用棍一点，呆来将通明。六爷等把明星这一报，金陵侯这马啪啪啪啪倒退了三四步。哎呀，哦，这个就是常遇春。哎呦，他的名誉可太大了，没想到今天在江东桥这头一个战场就遇上他了，我要多加谨慎。想到这并不大话，金陵侯晃动三节棍大战常六爷。是当武将的都好斗，常遇春一想，自从我二次出世以来，像这个战场还没遇上过。主公元帅军师所有的大将都参加了，这要打了胜仗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夺来首功一件。尤其这个金陵侯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我还要多加谨慎在意，如果败在他手，一世英名付为流水。常遇春还真没这么谨慎过，今天这一招一式都下了功夫。就见这条大铁枪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，滑拿崩把压，窝挑盖砸炸，施展开门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平生的能为都使出来。赤腹燕瘦呢，也是百倍的小心，人的名树的影，这常遇春他敢小看吗？舞动虎尾三节棍，施展平生所能啊！就听棍上挂着风声，啾啾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。二人这一见面，100个回合没分输赢，两方面观阵的都怕自己的主将有失，各自吩咐擂鼓官来，擂鼓助阵。军阵上使这大鼓啊，都四个人一块敲。义军这面一排摆了24面大鼓，就听鼓声震天，援兵那边也是如此，不但擂鼓，而且摇旗助战。侯爷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侯爷加劲儿。这面也喊常将军加劲儿，常将军加劲儿。这一喊两个人更来精神，大战了50合还没分输赢。常遇春自觉着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金陵侯也嘘嘘带喘。六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着急，哎呀，这个赤腹燕瘦名不虚传，我怎么样能赢得了他？有主意，我何不枪里加鞭，取儿的狗命？就是这个主意。六爷想到这，啪，这一枪扑奔赤腹燕瘦的面门。金陵侯使了个举火烧天，用三节棍往外一挂，常遇春趁势唰一抽枪，拨马就走。金陵侯认为常遇春真败了，哎呦，败了，那我可不能放你走，晃三级棍宰后的就撵。两匹马如飞闪电一般，一眨眼就撵了个马头连马尾。金陵侯觉着这条棍够得上，抡圆了奔常遇春的后脑海，你再这哗啦， 常遇春就等他这一手，要不怎么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到了这时候不能用眼看，一看就带出假来了，光凭着耳朵听着兵器离自己多远，他一听金风所响，离着自己后背不远了。六爷左脚点灯，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，这匹马也真挺使唤，跑着跑着冷不丁一转圈，叮叮唰这一转不要紧，躲到侧面来了。金陵侯这一棍正好砸空了，马也有点收不住，身子往前一仰，常遇春就利用这个空隙唰把大枪交到左手，探背往伸右手，在鹿皮套把十八节紫金鞭就拽出来。这条鞭是五金家宁钢制造的，分量加重，一般常六爷不使用，今天是逼得没办法，枪里加鞭，连人力在马力在鞭力，对准金陵侯的后背招本的。金陵侯心里头一翻个，哎呦完了，自己身子往前一仰收不住招了，一看人家的鞭到了，挂着风声，金陵侯实在是没办法，再撤棍来不及了。哎，不愧是一员大将，再看他使了个蹬里苍身，在马上骑着骑着，冷不丁把马蹬一甩，唰轱辘到马肚子底下去了。六爷这一鞭没打着人，正好打在马的后背上，啪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金陵侯这匹马可倒了霉了，当时腰往下一塌，四蹄瘫痪，哭啾就卧倒在地。六爷刚想举鞭打第二下，就这时候赤府雁登，赤府雁凯，赤府雁翔，赤府雁达，四员北猛的大将齐发战马赶到两军阵，围住常遇春，把金陵侯就抢救回队。金陵侯不服气儿，重新换好了战马，披挂整齐，二次出阵。常遇春，来来来，小辈我不服啊，你使的是什么招？来来来，再与我分上下，论高低。这家伙真厉害，真是个滚刀肉啊。六爷一看没打死他，又回来了，把宝鞭背起，二次应战。两个人一见面，一百回合仍然没分输赢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雌雄眼长帽在后队呢，大小眼睛都睁着看着他爹大战敌将，把长帽急的在后边直哼哼。哎呀，我爹越来越笨了，这打这么个玩意儿费这么大劲，气死帽太爷了。他只出这个劲儿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常胜、常林，所有的小青年全都过来了。长毛你怎么了？
我替咱爹着急。
大伙儿就劝他，人都有老的时候，说你爹上了年纪，难免气血不佳，你要着急你过去。
对了，我得过去，要不我爹非归位不可了。
想到这，长帽来到元帅的马前，
元帅，末将不才，草令出战，替你我爹。
徐达呀知道这个长帽可不含糊，通过几个战场就知这孩子又坏又有能耐，心眼儿还特别多，跟常遇春这大老实人截然不同，也怕常遇春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才点头答应。来啊，鸣金收兵，让常遇春回来。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串锣这一响，常遇春听见了，六爷就一皱眉，心说元帅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还没分输赢呢，难道你觉得心里没底儿，让我收兵回去？有心不回去不行， 军令如山，文武必进，文金必退，违令则斩呢。六爷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办法，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。但是这个通身上下都是汗，六爷抬腿把大枪挂好，参见大帅。六将军心慌，赶紧退到旁边休息，本帅另派大将。刚说完了，就见雌雄眼长帽双脚点灯，这个马直奔两军阵。长帽现在那眼里头没有第二个人，心说除了我爹就得是我，天下没有是我对手的，这家也十分的骄傲。来到两军阵，把马带住，肩头一扛着大榔头，未曾打仗先笑了。
我说小子挺好，你啊吃饭没吃？
金灵侯一听，这什么说话呢？我认得你是谁呀、啊？问这废话有什么用？哗，把三节棍平端，抬头观瞧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他是一百个瞧不起长帽，也难怪金灵侯。一般的人见着长帽都瞧不起他，怎么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人？看罢多时，金灵侯用棍一指，来将威吹。
我说你小点声行不？干什么急眼呢？咱心平气和的，有话慢慢说。刚才跟你伸手那位，那是谁呀、啊？
常遇春。
对了，就那人啊，那是咱爹。
呸，你胡说八道。
嗯，对了，是我爹啊，我是他二儿子，叫常茂。嗯，因为呢大伙都管我叫茂太爷。小子你可有两下子啊，跟我爹能折腾那么半天。来来来，你跟茂太爷比比，你尝尝我这大榔头什么滋味。我这人呢心还软，打着打着一看你怪可怜的，活这么大岁数好不容易啊，啪嚓一下把你打死就得了啊。
金灵侯一看哪敢耍贫嘴的，火更大，并不打眼，是抡棍就打，跟长帽就站在一处。感情一伸手，金灵侯叽灵灵打一冷战。他一看这家伙能力自在常玉春以上，不在常玉春之下，掌中这条禹王神槊挂定风声是神出鬼没。本来金灵侯就累得够呛，再加上一个长帽，力量是渐渐不敌。金灵侯一想别打了，心说我的力量不敌呀、啊，再过个三五十回合背不住，把命就得扔在这，赶紧收兵撤退，明天养精蓄锐之后再与他重新开战。想着这拨马就要走，偏赶这时候手下两员大将赤符燕登、赤符燕凯是飞马而出，两个人两条方门螺丝棍是直奔长帽。他们看出金灵侯有点盯不住了，这俩人认为呢怎么也能打个三五十个回合，没想到马到近前把棍子往下一落，长帽一看又来打，饶家伙海底苍花大作往上就兜，碰到棍上有意思透了，两条棍一碰禹王神槊，他们肉上全飞了，把赤府弟兄吓得魂飞天外。拨马刚想走，长帽的禹王大槊就落下来，
我来的挺不容易，别回去了，再这么啪啪
使了个左右插花，二将纷纷是落马毙命。金灵侯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何苦的呢？你没那个能耐，白跑到这儿送死了。撤！这小子拨马就要走。真是不巧不成书，方才咱们讲了，这块叫江东桥，这座桥通到南京城里， 下面是浩瀚的长江。金陵侯的马刚到桥头上，冷不丁就见长江的江水哗，这江水一开花，在里边噌窜出一个人来。就见这人登了岸之后，俩眼睛往四外看着，好像个水怪一般，把金陵侯赤福延寿就拦住了。赤福延寿吓了一跳，连他这马都吓了一跳，这匹马稀溜溜暴叫，啪啪啪啪往后退了有一丈多远，好不容易金陵侯才把马匹止住。谁说怪事儿？我在南京多年没见过水怪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就见面前站立这个人，凛凛身材高有九尺挂零，宽了下能有三尺五寸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身上没穿着衣服，光腰里头围着个虎皮围裙，光着两只脚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人浑身上下是锃明刷亮。另外呢，他腰里系着个虎皮围裙，手里提着把马鞭子，圆睁二目闪闪放光，直目竖眼的不知道找谁。金陵侯用棍一指，呆，你是妖怪你还是人？这家伙一呲牙，好悬没把金陵侯吓趴下。我是人呢，我找咱爹来了。
啊，
竟是咱爹，你是何人？这个人暴通名姓，才要活擒金陵侯。